大家好，欢迎收听 Serendipedia 维基游走，希望这档满足人类朴素好奇心的节目可以让大家在无聊重复痛苦的生活中感受到世界的多姿多彩，收获一些简单的快乐。维基游走，跳脱日常枯燥，发现意外精彩。这一期节目比较特别，是和我们在长毛象上认识的好朋友有台泛泛之交的串台节目，也是我们维基游走第一次出门郊游。下面就欢迎大家来收听这一期氛围欢乐、笑声不断的节目吧，希望大家吃好喝好，少些烦恼。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七月份的泛泛之交，我是敲鱼。
大家好，我是马倩。
今天呢，又是我们一期饭桌派，我们呢请到了一个有台维基游走的主播阿布斯跟露比雷，跟我们录制这一期的节目。
大家好，我是阿布斯。
大家好，我是露比。
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这是我们阵仗最大的一次饭桌派。在此之前呢，先请维基游走的主播来介绍一下他们的博客，然后我们也会介绍一下我们的。
大家好，我们是维基游走 Serendipedia 的主播，我们是一个满足好奇心的博客，每一期会找一个维基百科页面开始兔子洞，找各种各样的无用知识。我们台也经常聊一点吃的相关的话题，所以跟泛泛之交有一些 overlap。 比如说我们聊过香蕉，聊过樱桃，最近还聊了冰棍儿。
哦，对对，我听了冰棍儿那期，每次吃冰的时候都觉得现在的冰真的安全性很高。
是的是的。没错，
我们泛泛之交呢，是我敲鱼跟马倩，我们两个以前是豆瓣十年前的友邻，我们是23年1月份开始做这个节目、我们也是从食物出发，聊生活看世界的各种闲聊陪伴性的播客。对
对对，一些那种文化差异的思考。
对对，我们也是很开心第一次能跟维基游走来一起做一个 collab。
我们也很开心。
这期播客的主题跟这个月发的时间也很相关，就是7月1号。7月4号呢，正好是美国250年国庆，在这个非常250的时刻，我们就想聊一聊7月4号在美国经常能看到的节日食物，汉堡跟薯条。其实不只是7月4号，几乎每一个美国的节日都充斥着这两个传统食物，
充满大街小巷的汉堡和薯条。
是是。
而且大家一提到美国的美食，第一个就是汉堡薯条、配可乐，
实在没有什么美食。
对这两个非常有美国印记的食物并非都来自美国，毕竟是历史非常短，只有250年的国家。所以这一期我们就是跟维基游走一起探索一下汉堡的历史。
对，还有薯条。
好呀。而且七月一号也是加拿大的国庆日。
对，加拿大国庆日，加拿大日
正好是同一周。
加拿大反正也没什么吃的，也就是汉堡和薯条。
对对，因为你们俩之前也在美国生活嘛，所以就是所以大家都对这两个东西就是非常熟悉。
是的是的是的。
可以先聊聊我们四个人作为中国人小时候第一次吃到汉堡跟薯条的经历。
可以。
好呀。
他好像写的比较多。
我觉得狭义的牛肉汉堡可能小时候都没有吃过，是到美国之后才来吃过的。之前小时候吃的是鸡肉三明治比较多，偶尔吃会吃鱼肉和虾肉之类的，而且最早吃应该也是那种本地的山寨洋快餐。有点模糊的印象是那种很昏暗的商场的夹层开了一个小店里面卖的。
Interesting。
那种感觉。对，我有一个有点 trauma 的印象，就是小时候是幼儿园还是小学去上课外的英语班，然后上课前好像是爸妈带着我去吃了快餐，然后薯条没有吃完就装在了包里。上课的时候就是一股薯条的香味飘了过来，我没有忍住，就想吃，然后结果一吃就被老师发现。然后老师当时就让我出教室到外面走廊里把薯条吐了。
为啥？
对，然后我当时就大脑宕机，其实我就把它吞了就好了。
对呀、
对，但是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然后就在众目睽睽下走出教室，然后穿过走廊两边等孩子放学的家长，特别可怕。 去拉一坨土，这是我印象最深的第一次吃薯条的经历
啊！怎么这么惨？
很 trauma 的经历，
对，印象很深。
嗯
嗯嗯，阿布斯呢？阿布斯，
我感觉我是一个鲸鱼的记忆，所以我就是没有什么特别深的记忆了。我对麦当劳跟肯德基的印象就是家里会有那种 coupon。就是也不知道从哪来的 coupon， 就是有很多，然后有各种小套餐那种，但是其实好像也没有怎么吃太多，就是但是就是经常看它有什么，但最后也没有吃。然后我感觉我其实好像吃汉堡，就是牛肉汉堡应该也不是很多，因为麦当劳里我最喜欢的是苹果派。
还是中国的苹果派。
对对对，是没有 cinnamon 的。然后感觉那个也是那个麦香鱼会吃的更多一些。
嗯，对对，我小时候也喜欢吃麦香鱼。嗯，
对。那你们俩呢？
我印象里我不知道是不是本地的，就是看起来很山寨，有个叫正兴的连锁，好像应该是全国都有，他会卖贡丸汤，然后他有卖汉堡，然后就把对装在那种红色，他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台湾的那个连锁，然后他就有汉堡，然后就是扁扁的，然后里面没有什么其他的配菜，就是薄薄的一层牛肉那种。
嗯，
正兴鸡排。
对，
我感觉我们那儿好像没有哎。
加拿大有
啊？加拿大有？
原来是国际大品牌。
我也是跟阿布斯一样，感觉上没有什么记忆，就是能确切知道第一次哈，就第一次吃的汉堡薯条。反正我只有印象中小时候也是那种我们那种小县城开了一家，也是那种山寨啊那种，就完全没有什么品牌的那种，我也不知道叫什么，但是他们也就是红黄主色调，然后对对对对，
西红柿炒蛋配色，
就一个小小的台面，然后你进去有四张桌子那种，
哦，
然后你去坐着，对，我但是他们就是他们的装修是有一个全那种落地的玻璃的那种，看得很高大上，在小县城里面啊。
嗯，
对，我们第一次去吃的时候是跟同学一块去，然后那天还发生了一件我终身难忘的事情。是我们在这里吃的，旁边也是有一桌，好像是一家人，老老小小都有。突然就听到一件嘣的很大的一个声响，就看见一个老奶奶撞到玻璃门上撞倒了，因为那个玻璃门可能太亮了，
太透明了，
然后他看不，那个老奶奶可能视力不太好，然后所有的人就赶紧那些店员啊还有他的家人赶紧冲出去，
天哪，
就看他有没有事。对对对，我记得那张脑袋起来说那个脑袋像一个鼓包，
哦，
然后对，大家就很担心，然后我们那天我都所以我就不知道我吃了什么或者是什么味道。我永远记得那个蹦的声音和老奶奶的那个鼓包。是，然后那天过了以后第二天我们再过去就发现那个门上已经贴上大色那种红字，比如说欢迎光临，或者是那种就让大家看到是有门的，那里有玻璃的。嗯，
玻璃擦得太干净了。
我记得感觉小时候好像去肯德基有那种就是什么给小朋友过生日的这种事情，但我没有过过生日，但是好像这是一个很潮的事情。
对，我小学的时候就是很羡慕可以在麦当劳肯德基过生日的小朋友，因为就有小姐姐会带着大家玩，然后那个过生日的小朋友都会带一个那个皇冠纸皇冠，然后吃完之后还会送礼物回家，就是儿童套餐的礼物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带回家。
嗯，
哇，太潮了。我们那边因为地方太小了，然后我觉得有所谓的连锁店那种最高级的也就是德克士，而且是我已经上大学了那时候才开始有，然后而且是我记得我每次的那个去上学的路线就是收假的时候从我们那边坐长途汽车到昆明的火车站，然后坐那天当天早上10点多发车的火车到广州，所以呢我们就是在那个德克士那里去洗脸洗脸刷牙，然后顺便吃一顿早餐，然后再进到那个火车站里面去进站。
嗯，我也对德克士印象挺深的，因为我觉得他们好像有就是中国特色汉堡，有个什么米的那个堡。
哦，我吃过那是
而且它也比肯德基和麦当劳要便宜一点。
是是是，嗯，
哎，他们家也是主打吃鸡对吧？
好像是
炸鸡，
而且他请过张惠妹来做代言，
张惠妹
广告歌。 对对，你最后一句话，对对对，张惠妹来唱过那个歌的
哦。
嗯，我们可能第一次吃正经的就是牛肉馅的汉堡，可能都是在美国。对对对，
嗯，
那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自己在美国就是吃过的店，或者特别喜欢的店，或者是它带来的记忆。
我觉得美国，我觉得比较方便的是那种可以开车
哦，
那种drive through 的那种，嗯，就对于我这个。就是不想在点餐的时候跟人说话的人，
但是你还是得跟人说话呀。
但是你只需要跟那个话筒说话，
没有人不是人吗？
就不会有周围，比如说你如果进店买的话，你就要看哪里要有人在排队，然后还要考虑有没有人在加队，就会有很多跟人打交往的。
但我觉得 drive through 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经常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
哦，是，
就一直问很多遍，
是，
对，
对，对，我就只 yes yes，
趁机给你卖多一点。
的确 ，drive through 是不是也算一个美国特色？
是，
嗯，有可能是，
感觉国内应该没有这个东西吧？说不定现在也有了，我也不知道。
对，我觉得特别跟汽车文化，嗯，对相关的一个东西。
对
对
对对对，嗯，我在美国，当年在美国的时候，我也不是当年，就是之前在美国是在波士顿，然后呢，我就特别喜欢他们一家，波士顿有一家汉堡店，就叫 Boston Burger，
嗯，
它就是我的一个 comfort food 的一个店吧。然后他们家的那个汉堡的量都贼大，然后他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汉堡叫 Kitchen Sink， 就是厨房下水道，
水池，
哦，厨房水池，嗯，对，它里面会有牛肉排，然后还可以，你可以点一个或者两个牛肉排，然后可以再加煎蛋，再加火腿，再加培根，再加它有那个洋葱，那洋葱中文叫
焦糖化的洋葱，
焦糖化的那种洋葱，就很甜甜的那种，对，然后有芝士，然后你还可以加牛果，就特别大一个，就感觉就是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就非常适合来一个
释放压力。
对对对，嗯，而且呢他们每个月还有一个主题，就会有一个特色汉堡。有什么例子吗？好像之前出过比如说什么夏威夷主题里面就会有菠萝，嗯
是，然后可能秋天会有一些什么苹果的
哦，对，秋天会有那种 caramel， 也，yeah， 就是美应季特色那种感觉的吧，嗯，就是如果你选择困难的话，就也比较友好，就你每个月反正都可以尝一个这个新款的，
嗯，
感受一下，嗯。
它这个其实有点像那种 gourmet burger， 就是比较高级，
啊，对对对对对，
不是那种快餐的，
对
吧？对，
不是快餐的，
嗯，
对对对。
嗯嗯嗯，对，
我就觉得我吃汉堡就只有两种形态，一种就是吃这种，基本上就只吃 Boston Burger， 我觉得没有吃过别的。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吃肯德基、麦当劳、什么 Shake Shack， 那种感觉一般都不是抱着品尝食物的心情，就是比如说去赶路啊，或者是什么 road trip 的时候，或者是什么坐火车之前，得来一个，就是只是为了垫背一下。
嗯嗯，
我因为在美国中西部住过很多年，所以就吃过很多苦日子，
嗯，
所以吃过很多快餐。对，就是汉堡的快餐。我印象最深刻就是以前上大学的时候会在 AMC 电影院附近吃一个叫 Red Robin 的连锁店，然后他们家的特色就是有 buttonless steak fries， 就是粗粗的薯条，然后你可以不停的续。然后以前上学就没有钱，
哦，
就是每个人点一个 burger， 然后薯条我们可能要吃两三筐这样子，就是靠薯条吃饱。
感觉很嗨，
哎，嗯，对。然后还有一家我印象比较深，是在俄亥俄的时候有一个叫Cupid 的 burger， 然后他那个 burger 的形象就是我们熟悉的日本蛋黄酱的那个娃娃，就是那个 Cupid，
哦，
对，
哦，
然后其实他最初是来自美国的一个娃娃，然后他就看起来有点可怕，就是他会放一个巨大的娃娃在他的那个门面前。他们也是非常像以前 diner 跟汽车餐厅的那种形象，
嗯，
就是很金属，然后有那种红色的皮质的椅子，
嗯，卡座，
对对对，
嗯，
会有那种卡座。然后当时我记得是疫情期间22年 去的，然后当时他一个汉堡可能只要2.7美金，就是就感觉通货膨胀完全没有影响到俄亥俄这个小镇上的这家连锁店所以这也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家中西部的连锁。然后我自己最喜欢的连锁还是 Shake Shack，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面包就是黄油味比较重吧，又比较松软，所以我如果偶尔想吃我就会吃 Shake Shack。
那个 QP 他会用 QP 蛋黄酱吗？
没有没有，那个蛋黄酱、
哦、
其实它是有点侵权的，当时日本就是没有拿到那个叫什么、
哦、
就是他们的授权，
娃娃的
对、
哦、
他们擅自用了，等到那个 QP 都发现日本人在用这个商标的时候日本人已经用了很多很多年了，所以当时也没有告成所以就是还挺神奇的一个历史、
哦、
对
interesting
蛋黄酱是山寨的、
哦、
对对对
有意思。
嗯，那麻倩呢就是印象深刻的汉堡。嗯，
我在西雅图这边吃到的都是那种本地品牌，就是有一个据说是比尔盖茨最喜欢的一个牌子就叫 Burger Master、huh. 然后他用的他主打就是用本地材料，比如说这个牛肉饼是哪里哪里的他会写、
嗯、
就是来自哪里哪里农场的、
嗯、
然后这个他也有那种鱼堡，就是那种鱼的汉堡，他也是说这个鱼是来自于哪里哪里的，反正就是他会说明他的原材料的来源，包括洋葱他都要说一下是来自我们华盛顿州某某县种的、oh. 就让大家有一点支持
Local,
本地农业的那种、
yeah.
对对，而且主打新鲜在地当季，然后他价格我觉得也是可以，而且他那个肉饼说是现去拍的，就他、
哦、
他也是主打就是反正就是一切都是很新鲜，他的形式也是就是比 drive through 更那种一点，就是你可以去他是停车场、
嗯、
你停在他那边然后把你的车灯打开，那个 waiter 就会过来 给你点单，然后你每个车的前面对应的一块大大的那个菜单，
嗯，
然后你就在那点，他 take order 了以后然后就会拿一个小小的那种挂钩挂在你的窗的车窗的上面，然后把整个 tray 都可以放到那个小挂钩上面，
哇这么神奇，
把你所有的把你所有的 order 都放到上面，然后你就从窗口再拿到你自己车里面就开始吃就看到你对旁边都是左边的车右边的车都在吃不同的那个 burger 就很美式你知道吧、
哦、
那种 experience。 然后他们家还有个特色是奶昔，
嗯，
就是很典型的美式奶昔，什么香草草莓巧克力就是这种口味，
嗯，
没有什么特殊，抹茶也肯定也没有、哦、对对对，就很美式很美式。他那个上次有一次是那个 CNN 的那个 Anderson Cooper 来采访那个比尔盖茨，然后他也带他去那边，嗯嗯嗯，就他很 proud， 就是我从小就吃这个 burger， 嗯哼，其实他们家还有早餐还会卖那种松饼和咖啡这些，
嗯、
所以他就对他还说啊、哦，我小时候经常来帮我妈妈买咖啡，就把这个牌子打得很响。
嗯、
另外一个本地，他们叙说是本地，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一个也是说什么比尔盖茨喜欢去的、啊、好像就只有
比尔盖茨了吗？
对对对，
西雅图没有其他人、
对就一个叫什么 Dixt， 就是那个 D-I-C-K 那个 Dixt， 然后那个比 Burger Master 更加 简单一点，
嗯，
就他连那个包 burger 的纸就是那种就是 foil 就是那种铝箔纸、
哦、
对对对，就没有什么花哨的东西，就你点一个就是小小的最简单一个汉堡夹一个 cheese 就美式的那种芝士片，
嗯，
夹一个肉饼就这样了，但是还是很多人排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我吃不出所以然，但是你在 Burger Master 那个你真的是吃出那个肉饼的质量，
嗯，
它现做的
原材料不一样，
对的，真的真的吃得出来的，
嗯，
比尔盖茨从小吃到大
对对对，可以，如果是在中国可能广告词就要变成这个
笑死了。我还想到之前去 LA 那边有 In and Out，
对去 LA 必吃
就是很多人排队，但是我也是有一点没吃出所以然，
我也没吃出所以然、但是我觉得 In & Out 就是价格便宜，然后我觉得他们的小纸帽很可爱，
哦，他们的整个店的装修都还蛮好，
对，
也
是
很
比较复古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对，
红色黄色
红黄对
红黄，
花 话说大家都怎么吃汉堡，尤其是那种特别大的汉堡，像那种麦当劳就还行，我觉得你手拿着吃
就拿着就吃
都还挺方便，但是有那种、比如说你去饭店点一个汉堡，它那个汉堡都特别高一个，
刀叉，对、
然后中间插一根牙签，然后你也不知道那个牙签是干什么的，
我牙签是因为它太高了要 hold 住那个
固定
固定一下
对，我的原则是只要有牙签我就会用刀叉，没有牙签的地方我就会拿手吃
哦、oh, interesting 但是我的确觉得就是用刀叉很难，就是还挺难操作的，
是是因为叉子的那个会有一个上限、叉子的那个距离有时候会、小于汉堡的那个厚度，对，
你就插不到所有的层，
对对，有时候你需要把不同的部分放进嘴里然后自己组一个汉堡然后再嚼这样
在自己的嘴里进行组装
对对，
我回忆了一下你说的那个在餐厅有刀叉吃汉堡的那种时候，我好像我去餐厅一般都不会点，就是怕吃的太麻烦，但是我想起来我室友他吃的时候好像他就用刀用叉先夹住前两层移到一侧，
对，
哦，
然后直接从肉饼层开始切，
嗯，
连着最底下的那块面包一起切，然后他也就是用那个叉子的上限高度去戳住去戳住一块切下来的那个肉饼和那个面包，这样再送进嘴里，
那就是半分层党，就是
对对对，就是
取决于叉子能插多厚，
对。我感觉我是那种手持张大嘴党。但是就是会吃到到处都是，那个手上那个汁儿什么都流的到处都是，但是我就是觉得汉堡它原教旨主义就是你要把这些东西全部放进一起放进嘴里，
都咬到，
对对对对对。
我之前记得看一个美食节目，他有说就是这种可以手持的汉堡你可以反着吃，就是把最上面的面包放到下面、这样不太容易那个流出来，我有看到这样个说法，从那以后只要是手持的我就会这样倒着吃，我不知道什么理论，但是就是个人的习惯，对，
那下次可以试试，
对，因为它是圆，它是有圆形的，
对，可能能多拖
住
一些，对，
哎，有意思，下次试试
对，我们的主播之一马健，他曾经呢就在汉堡市生活过，所以就他可以肯定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对汉堡这个理解。对，
我在德国汉堡生活过8年，我当时去的时候，我就是跟朋友讲，你哦，我在德国的汉堡市，然后他说啊，汉堡，就是那个汉堡，因为它的拼法也就是那个汉堡，不光是这个中文译名是汉堡，对吧？它拼出来也就是 hamburger， 然后我他们就问我说，哎，这个跟那个汉堡就吃的那个汉堡有什么关系？就被问多了，我就自己去查了一下。那时候我还专门写了一篇那个博客讲。就是说我当时查的资料我不确定是什么资料了，2011年对写的一篇、对，然后就说这个汉堡最初起源于蒙古的那个鞑靼人喜欢吃生牛肉、然后、对，就是那个
这个说法，
对对，一个肉饼，就是好像说从一个就一个那个肉饼就变成了这个汉堡的那个前身，然后就说随着什么蒙古人进入侵吗，那种叫就他们不是
扩张
对对，扩张到欧洲，可能就把这个牛肉饼的这种吃法就传出去了，反正就是这么讲的。我当时也很震惊，就说这个是不是太牵强了，或者说有点传说的那种色彩哈，不确定。对，然后我这边写的是到了17世纪，来往于德国汉堡和俄罗斯的商船从俄罗斯带回了一种叫做鞑靼牛排的美食，汉堡的当地人就把这种外来食物本土化，做成称为了被后来称为汉堡牛排的某一种牛肉食品，然后就说因为它是用绞肉来做的嘛，所以它就可以用很多那种有点像
废料
废料，对对对所以就深受那个底层人民的喜欢便宜，可能是又便宜又能吃到肉。19世纪随着德国移民潮就到了那个美国，就这样，然后在美国可能又被本土化改造以后就变成今天这个汉堡包。我查到的资料就是这么讲的。
那德国汉堡是有很多汉堡店吗？
完全
没
有。对，就他没有那种那种美国意义上的那种汉堡店，
嗯，
就是 burger restaurant 那种没有，
嗯，
但是他也有他自己的，除了那种麦当劳肯德基这种以外，他也有自己一些也是主打做这种美式 burger 的本地的餐厅，我们倒是去吃过一两次，他也是就在后厨给你看得到有很多人在那种铁板上面在那个压那个饼，
哦，
压牛肉饼，嗯嗯嗯，然后他主要是主打自己的那个酱料，我觉得每一家 burger 店他们的那个 sauce 好像是他们自己的那种，有自己的配方哈，但是我这个人又不太喜欢吃那种 sauce 太重的东西，对，我宁愿吃那个肉饼本身的味道，
嗯，
他们就喜欢加很多很多的料，那种厚厚一层，
嗯，
其他的因为德国人不爱吃那种软面包，
哦，是吗？
汉堡的那种软面包，
哦，
嗯
make sense OK，
是的是的，所以他们吃哪怕是那种圆那种有点像 dinner roll 的那种小餐包都是硬的硬壳的
那感觉不一定很适合配肉饼，哎，我觉得
他们就是喜欢对，所以我就印象中没有肉饼这个就是夹在他们那种硬面包当中啃下去的那个，没有那种美食，
嗯，
因为在汉堡是港口城市嘛，
嗯，
反而他们的一个特色是面包夹鱼，
哦，
而且不是那种
鱼堡，
不是那种
不是
不像麦当劳那种鱼堡，是真的是一条鱼一条鱼，
哦，这么神奇，啊，
腌要么是腌的鱼要么是烟熏的，
哦，
就有那种 pickle fish 要么就是那种 smoked fish， 就是你去吃的话你会看到那种有的是被片下来的一整条那种片下来一片鱼，然后但是是完整的还有鱼皮的那种，
哦，
有刺吗？
没有头吧，
那应该不能有刺吧，
没有没有没有，他们不会
吃不来
有刺的对就片下来，哦，但是那个腌鱼的那种有的就是点一整条就连着头连着尾
啊，
嗯嗯但是你肯定要分开吃，但它就配一个那种小小的圆的硬的那种面包，
哦，
嗯，它的那个鱼汉堡是会加，如果是腌鱼的那种它就会加一点洋葱，然后好像会加一点点那个芥末，就是 mustard，
嗯，
那个芥末，嗯，那种黄芥末，嗯，就那样吃，
嗯，
然后在港口那边，很多海鸥会来抢
这个感觉还挺健康的，比起给海鸥吃薯条的话，
哦，你说海鸥健康，
这个，对对啊，这个对海鸥比较健康啊这高蛋白呢，
对，
那我有点好奇，就是在美国这边很多酒吧会有 burger， 它是一个感觉在酒吧经常吃到的东西，那德国不是啤酒很有名吗？那德国在他们喝啤酒的时候吃这种东西吗？
香肠，
哦，香肠，
对，
纯蛋白，
香肠啊，还有他们主要吃那种叫什么 deli meat， 就是那种片，比如说什么萨拉米片啊，
火腿那种感觉，
火腿片，
哦，
对对对，那种冷餐的那种肉片。
OK，
还有吃肘子，
哦，肘子，
慕尼黑那种猪肘子，然后香肠是最多的，因为好做，然后对，香肠还有什么小食，可能那种咸的那种什么 chips 他们也吃，坚果啊什么的，对，就没有具体，反正啤酒和香肠是绝配了，
嗯，
对他们来说，
嗯，我们也稍微看了一下这个汉堡起源的说法，这个都是来自维基百科，不负责确认是不是对的
嗯，
他那个文章感觉主要是从英文的这个 hamburger 这个词源开始说起的，他说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610年代，那个时候他的意思就是汉堡是人的意思，就是 hamburger 加儿嘛
对，如果抠字眼的话其实这里是阳，我想说洋人，阳性的，
哦，阳性的
对对对，就是汉堡是你男人女人后面还要加个 IN，就是 hamburgering，对，嗯嗯嗯，
okay，
女性，对对对，
有看到那个西班牙语汉堡是阴性的，
哦，好神奇
不同文化怎么鉴别一个食物是阴还是阳
嗯，
好像是西班牙语他们就是肉一般都是 阴性、
哦、
所以他们就会加了一个 A 的词尾、哦、然后就当阴性来用了。
Interesting。
德语是加 ER 的是那个阳性的人、
嗯、
就是你看、
哦 okay、
Hamburg 嘛，然后再加一个 ER 就变成 Hamburger， 就是汉堡的男人、嗯对
对，然后后来还说这个后来也指汉堡港出发的船，因为汉堡是一个港口城市、
嗯、
还曾经指过就是什么一种优质黑葡萄，还有一个鸡的品种也曾经被用 hamburger 来叫，所以跟这个现在吃的汉堡没有什么关系。然后呢说跟肉有关的汉堡是在1767年的时候就出现了一种叫做 Hamburg Beef 的东西，但这个呢它是一种烟熏的腌制的碎牛肉，就跟现在好像还不太一样。后来又出现了叫 Hamburg Sausage， 它是有一个英国名厨的经典食谱烹饪的艺术里有这个记载。还有一种说法说就是18到19世纪汉堡港向英国出口了大量品质优良的腌制烟熏牛肉，所以这个 Hamburg 就被优质牛肉代名词的感觉就像什么安格斯牛肉、
哦、
是吧，就是
金华火腿
哎对所以他就这样到了英国，然后估计就是19世纪末欧洲移民们就把这个东西带到了纽约，然后那时候纽约的他说好像有一个挺高级的餐馆就出了一个菜单，上面有一种菜叫做 Hamburg Steak， 就那时候就还是只是肉饼本身而已。然后后来呢他就又出现了 Hamburger Sandwich， 就是把这个肉饼夹在面包中间，这就差不多是现在这个汉堡的雏形了。
嗯嗯、
后来这个 hamburger sandwich 大家就觉得这个字儿太长了，咱们就简称 hamburger 了，然后大家又越来越懒了，最后就叫 burger 了，
burger
把这个 burger 就变成了一个词缀，然后就可以贴在各种地方，什么 cheeseburger 之类的，就是这么来的。
这个 burger 还挺奇怪的、
啊、怎么说，
因为 burger 本身它是
堡
堡、就是、对，然后
是一个地名，
就
是
burg， 它就是一个什么什么堡嘛，
嗯、
汉堡，
对，
就是一个表示一个地名的词尾。
嗯、
你说 burger， 就是它字面意思实际上是就是住在这个堡里面的城里人。
对，
对好像德语就是说在说一个居民的时候也是会有 burger， 就是那个加了那个变音符号的 burger。
是 burger，
对、
嗯，
所以吃 burger 就是吃人。
笑死了，的确 burg 这个词是经常出现在城市名里的，
对对，什么、
嗯、Pittsburgh，
对，什么 Williamsburg，
它跟那个 Burrow 应该也是、
嗯、
哦，跟那个 Burrow 是同源的词吧、嗯、
对，还有那个 burger 跟那个布尔乔亚应该也是同
源的，哦
小资了起来，
对
城里人
城里人吃的东西，城里人生活就是小资，哦很有道理，
嗯，
但其实就是这么回溯的话，面包夹肉饼可能可以算作是一个美国的发明，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没有太多原创性，
原创性在于夹的这个动作是吗、
嗯、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拿面包夹东西应该很常见吧， I don't know，
我感觉美国人就是很会把东西变得更方便吃，就是抛弃餐具这种，
哦，就可以拿手吃，
不讲理
挺有道理的。
所以它是怎么在美国这样流行开的？
汉堡它真正走进大众视野其实是在1904年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上，然后还看了一下就是那届博览会就是有很多美国现在非常常见的食物都是在那个世博会上，也不能说诞生的，反正就是推广的，比如说什么美食节比如说什么棉花糖啦、花生酱，还有iced tea， 还有那个美国人早上喜欢吃那种膨化的那种麦片放在牛奶里的那个东西，
速食麦片、
嗯、
它其实也不是麦片对吧，但是就是那种 fruit loop 那种东西，
嗯嗯，谷物
那个
膨
对膨化谷物，它都是那个那届世博会上出现的、
哦、
所以就是通过这个世博会呢，这个汉堡就被推广出去，大家都挺喜欢的。但是后来呢就出了一个事儿，就咱们前面也刚刚也说了嘛，就是汉堡这个肉排它经常是用边角料做的，它就有很多水分，就有一个作家他叫 Upton Sinclair， 他就出版了一个纪实小说叫 The Jungle， 好像中文翻译有丛林或者有屠宰场那个屠场两种翻译。他这里面就揭露了这个当时美国肉类加工业就是有很多黑幕，就是他们会用很多什么不好的东西，然后可能都是有毒的东西全部混在一起，比如说什么变质的肉啦，然后加一些防腐剂啦，然后再加一些你也不知道什么杂七杂八的东西全部混在一起，反正它都是一个碎，你也不知道它里面是啥。揭露了这个之后，大家就觉得好像这个汉堡的名声就不太好了。好像还看到说这个小说还推进了 FDA出台了一些关于肉类安全的这个法律之类的，
因为这些法律都是人用生命换来的。
对对对对，好像还说这个作者当时是卧底一个芝加哥的一个什么肉联厂之类的吧，然后才知道就是内部就是各种食品安全问题了。
315美国315、
对对，其实美国也有很长一段时间那个食品安全是非常可怕的，
是
只是后来逐渐推广法律之后就是监管更严格了一些。
嗯，
哦 anyway， 那他为什么现在就是一想到美国快餐是吧，那汉堡薯条都是经典的食物，这个就是要追溯到两个人，他们叫 Billy Ingram 和 Walter Anderson。 他们在1921年在堪萨斯州开了被认为是历史就是世界历史上第一家快餐店，叫做 The White Castle， 白色城堡。然后呢他们就把那个店弄得很漂亮很干净，就是全都是锃亮的那种瓷砖啊，不锈钢的那种厨房的那种用具啦，
像苹果店一样。
苹果店差不多，就是那种你像现在有一些餐厅它就是那种开放厨房嘛，就是让你跟看得见，就会让人觉得比较安全健康那种感觉。反正它那个环境就搞得有点像那种手术室一样了。就用这种形象来扭转大家对于这个汉堡的看法。然后还有他们甚至委托了一家医学院做了一个所谓的研究来证明汉堡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对，我当时看到这个研究我就很好奇，我就再去看了一下是什么研究，然后他们后来发现他们的样本数量只有一个人。对，
这个 significant 吗？
对，他们就好像请了一个医学生让他连续13周只吃 White Castle 的那个小汉堡 slider， 然后研究期间他身体健康，然后他们就此吹嘘汉堡还有补充能量的维生素应该整袋整袋的买。然后后来他死后他女儿就说他在那13周实验之后再也没有主动吃过汉堡。
吃吐了已经。
他没有什么5年10年回访什么之
类的。对
吧，没有这。那时候大众其实当时对所谓科学实验也不是很了解吧。
对、
就是、
对。
他只要包装成那个样子就会容易让人相信。
嗯嗯，大家吃过 White Castle 吗？
没有。
没有。没有听说过。
我以前在俄亥俄就吃过一次，在宾夕法尼亚我也吃过一次，因为以前2004年有部电影叫 Harold and Kumar Go to White Castle， 讲的就是两个美国大学生，他们吸完大麻之后就嗨了就很想吃 White Castle， 然后结果他们想去的原来那个店在 New Jersey 那家店就倒闭了，然后所以他们要开很远的路去另外一家 White Castle， 然后中间发生的各种奇怪的事情就是然后看了那部电影之后，我当时晚上看完也跟我家属去找了 White Castle 吃，然后他那个我都不知道那个能不能叫做汉堡，因为他们都是特别小的那个 slider， 可能就是你巴掌大小，然后你一次可能要点4-5个才能吃饱，然后中间然后他会放在一个小小的盒子里面，就很可爱。这家店到现在我家附近还有一家，他们家是唯一一家好像还是私企拥有的，不是这种像肯德基麦当劳一个大集团的，就是家族企业的一个快餐。
哦、
对，但是好像我觉得他们家味道挺一般又很油，所以我觉得现在也是生意越来越差。
他们竟然还活着。
还活着。
我反正没见过。
对，可能在中西部跟纽约这边比较多我觉得。
嗯， 对，然后他们也是启发了后来就是咱们更熟悉的肯德基麦当劳的这种快餐的形式，像什么麦当劳汉堡王什么 Wendy 他们都是二战之后就是创立的连锁品牌，然后随着美国经济是吧这么发达，然后二战之后这个影响力逐渐扩大，就被带到了世界各地，所以大家一想到西式食物可能就是汉堡薯条，就是从这些快餐店来的。没了，下班了。
我突然想到一个场景，就是那时候在汉堡火车站下火车的时候，那个站台上面不是会有一个标志吗，就说比如说汉堡站这样哈，
嗯，
一个大的那个字就是 Hamburg Hauptbahnhof， 然后正对面 Burger King 连锁快餐，你就从那个月台上望上去，第一排是那个汉堡站，然后远处是那个 Burger King、
嗯、
我当时不知道 Burger King 是美国的吧、
嗯、是吧，
好像是，
嗯，对对，美国那种连锁快餐，我说哇，我说这家汉堡店开在汉堡火车站，还取名叫 Burger King， 我说还挺有创意的，我说后来才知道是美国的、
嗯、
然后他们就在卖他们的那个叫什么 Whoppers， 是不是他们家一个看家的一个 Whoppers 叫、
yeah.
就很多人就在那里排队吃。
哦，这样吗？
是不是大家都以为
对，然后可能而且可能那种它对方便，就又小然后又软，然后、
嗯、
而且我觉得火车站是聚集了各个地方的人流、
嗯、
可能外地人外国人那种会去买，
不知道的人以为是本地特产呢。
是吗？我们说完汉堡就进入薯条，
可
以、oh. 我们来说一说汉堡的最佳伴侣
薯条。
薯条
对，大家爱吃薯条吗？就是还是只是作为一个配菜吃一吃？
好像谈不上爱吃。
对，
我觉得如果套餐里的薯条是能换的话，我是一定会换的。
哦、
oh. 就是他如果有这个选项的话。
嗯嗯，在美国我是不会主动去点薯条的，就是不会去点，就是为了吃什么、嗯、哦，吃薯条点薯条那种。包括我在这个吃那个 Burger Master， 它也是有套餐嘛，
嗯、
就是 burger， 然后加一个 fries， 再加一个饮料那种一个套餐，我永远都是单点，
嗯、
我永远就是我只要一个 burger， 因为我不喝他们的饮料，也不吃薯条。对对对，因为他们那种薯条都是细长的那种，
嗯、
就是麦当劳那种、
嗯、
又细又长，然后我觉得哎呀没有滋味，
嗯，
可能是那个处理的方式，还是说
我。我是还挺喜欢吃那个美国有个连锁叫 Five Guys， 五个人、
哦、
五条人他们的薯条就是你能看他是用那个土豆原切的，然后他会在墙上写今日土豆来自爱德华，或者是今日土豆来自哪个州，然后他们就是、
哦、
他那个炸出来是带皮的，我就还挺爱吃的，
嗯，
然后他们家也比较长、嗯、比较粗，然后就是外面是酥酥的，就是它整体不是那种麦当劳脆脆的，还是能吃到那个土豆原味的那种，嗯
嗯。
然后我以前就是会做很多 secret shopper， 就是他们 Five Guys， 你能看到他是不会打任何广告的，他所有的钱都是留给 secret shopper， 就是卧底，你会去不同的分店，然后你会按照他们要求点餐，然后来看他们做的东西是否和达到那个总部的要求，然后你就会写一个 survey， 然后那餐饭就会免费吃，然后再给你20块钱的这个，
这么开心，
还有这种事啊？
对，所以我就吃过很多很多 Five Guys， 然后所以还我还挺喜欢他们家的薯条，然后你可以甚至说不要盐，他就会给你现炸，然后我还挺爱吃的，嗯
嗯，
麦当劳也可以走盐
哦？是吗？
好像他就会现炸了
哦，对，学到了，
他第一次炸出来的时候是要放盐保存的、
oh,
对，它就会放在那儿，嗯，
哦、oh, 我感觉就是我比较喜欢吃刚刚前面提到那家 Boston Burger， 他们家也卖薯条，但是他那个薯条就不是，我觉得比较像加拿大的
poutine，
就是他会加很多料，他那个薯条其实也放时间久了之后它就不脆了，但又已经软了，然后它上面会浇各种 我也不知道他都浇了些啥呀，
一些 cheese 啊
cheese 反正各种
肉汁
cream 然后肉汁、嗯、反正他那个也会经常出不一样的口味
哦、
嗯，那个我还挺喜欢吃的。
他跟 poutine 一样也会加那个 cheese curd 那种大块的芝士在上面吗？还是就是淋在上面那种？
他主要都是淋在那上面的那种、
嗯、
对
嗯，
其实我觉得比 protein 好吃。
你们会有特别爱吃 protein 吗？还是
你吃的比较多、
嗯、我们之前好像在魁北克城专门吃过一家，
对，
专门卖 protein 的，
然后觉得体验很差，
没有很好吃，
对
对，
而且还挺贵的，然后那个人还有点 borderline racist 的。But anyway。
对，我也是第一次吃就在蒙特利尔吃的，然后大家就是感觉当一顿饭一样吃，我还挺惊讶的，因为感觉吃到后面有点腻。
嗯，
我觉得吃 poutine 就是比较适合的场景是那种周围几十公里都没有别的吃的了，可能只有一家。我去过一些荒郊野外的地方，可能一个镇上面就只有一家餐厅，然后他们就卖一点什么汉堡、薯条、普天啊这种东西，
那就跟
就将就吃一下
road trip
对对对，
吃肯德基、麦当劳差不多意思，
或者就是路边的那种餐车，
嗯，
这种临时的情况下吃着还挺开心的，饿极了什么都好吃。然后那个蒙特利尔他们每年会有 poutine 周，然后这个时候就是那些卖 poutine 的店会有一些特色的口味、
哦、
然后有一些平时不卖普京的店他也会来凑热闹。我去当时去过一家，是一家意大利人开的餐超市，它里面有一个小的用餐区、
嗯、
他们卖了一个诺奇，然后上面做成了普京的样子，因为就是那个意大利的那个面疙瘩、
哦、
对，那
个
土豆的
那个土 豆,、
那个、
土豆跟面，
对，
嗯嗯，
它实际上跟、
哦也是土豆，
对，也是土豆来的，
但是它没有炸。
嗯，它可能稍微炸了一下那个 诺奇、
okay,
然后
浅炸，
对，然后也放了点那个
肉汁
跟那个肉汁。
意大利人能答应吗？
真的，这是 Italian Canadian Italian。
我去那家店，好像就是只有我要了那个东西，然后那个人很惊讶，说：“你真的要这个东西吗？”
为什么要出这个东西？
可能招揽一下生意
哦、oh, okay, okay.
因为他们就是这个 Putin Week 会有一个地图，会显示这个全城所有的卖这个的地方、
oh,
可能就大家来的时候顺便就买一点意大利的 cheese 啊或者是火腿啊什么之类的，或者是面啊之类的带走。
嗯，
马倩呢，
我为什么在美国不吃薯条，是因为嗯，曾经沧海难为水。我是对，因为我经常去布鲁塞尔，每次就去他们吃他们现炸的那种比利时薯条、
嗯、
比利时薯条。对，然后我才体会到就是啊什么叫日与夜的差别。就是说因为他们的那个薯条是厚的，也是原切的、
嗯、
然后用的炸的油是动物的油脂、
嗯、
就你闻得见他们那种炸店。你可能走到500米开外，空气中就已经飘过那种牛，应该是牛油的味道、
哦、
然后特别特别香。然后他们配的酱料也是有自己特色的，
嗯，
就不会，可能现在也会提供了那个 ketchup， 但是最主要他们自己的酱料还是那种有点长得有点像千岛酱那个颜色的那种，
嗯，
淡橙色的那种酱，
嗯
嗯，都是然后还有一种纯白色的，加了一点酸的，比如说什么那种 caper， 或者是加了黄瓜，加一点洋葱碎的那种，
嗯，
为基底的那种酱料，然后可能还有 mustard 那些，反正都是乳制品为基底的那种酱料，就、
哦、
嗯，很
浓，感觉还蛮不一样的，
嗯 嗯, 嗯，然后他们去还有吃的时候，我记得如果你是那种带走吃，你就是他会给你一个锥形桶、
哦、
像冰淇淋的那个甜筒的那种锥形桶、
哦、
然后薯条放进去以后那个酱汁淋在最上面、
哦、
然后你拿一个他配的塑料或者木头的小叉子，
哦，好精致哦，
嗯，就拿着一个锥然后就在那里用个小叉子戳着吃一条一条这样，
哦、
嗯，对，
就不会弄脏手。
嗯，
哦哦，就是的，因为有那么多酱料嘛。
嗯，
然后如果用手抓，可能手就会脏这样。
嗯嗯嗯，
对
对，
嗯哼，
我为什么想到了狼牙土豆
啊？就是是是是，我觉得其实我就说，国外的那种薯条，是用酱那种奶乳制品为基底的酱，但是我们国内吃狼牙薯条都是以那种什么
孜然啊、辣椒面，
对，那种就没有跟乳制品没有任何关系的那种酱料，是我从小就吃到大的那种酱料。
其实我觉得炸土豆肯定是好吃的呀，就
是
是
啊，对，就怎么就是
就它肯定不会难吃，
是是。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像快餐店，它为了降低成本，他们都用的是那种冷冻的薯条，然后可能风味就没有那么就没有太多风味了，然后又比较细，
然后
就感觉就是没有什么土豆味儿。
对，还有油也很重要，我觉得
是
美国应该都是用籽那种菜那种植物油那种，
也为了降低成本吧。
对对，
而且我记得我在比利时吃薯条的时候，我看他们也是那种开放厨房嘛，就一巨大排油锅，我看他们也就是会复炸的那种，就是因为先切，然后先炸熟了，然后第二次再放到另一口锅里面进行复炸，就让它那个表皮更脆，所以他们那个薯条就是外面有一点点脆皮的感觉，然后但是咬进去里面是粉的，就是那种比较粉，然后还带有点湿度的那种，反正哎呀，很绝妙的一种，可能那个火候他们也掌握得很好。然后土豆也是用比利时土豆，比利时好像我觉得跟德国人很像，就他们也 proud of their potato， 很以他们的土豆为傲的那种，然后配着比利时的啤酒，就这样吃。然后他们一般喜欢还用来配那种海鲜青口，就是他们会用那种做那种焗青口，用白葡萄酒做的煮的青口，一大缸放在一个那种搪瓷的那种碗里面，然后旁边配一小盆那个鲜炸的那个土豆。
哇，
我都快饿了，听起来很好吃。
是，
我看那个法语维基里面他们还写了不同粗细的薯条的名字。
哦，是吗？
感觉就像
像面条，
像
兰州拉面吗？一细二细什么的。
对，意大利面也是，感觉就很讲究。
合理。Waffle fries 是啥呀？我好像都没吃过。
Waffle fries 就是那个 Chick-fil-A。对 ，Chick-fil-A 会有那个 waffle fries，就是有网状的，
它是切的，它、
哦、
是把那个土豆切成那种厚片，然后有点波纹，其实就是我觉得某一种狼牙土豆的变形，
是，
他就是想让那个创造更多的表面积，
更脆，
就可以让那个调
料，
对，调料跟那个油更多的吸附，这样。我大一时候那个外教是比利时人嘛，他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就自我介绍来自比利时，然后就问大家知不知道比利时，然后零零星星的有几个回答，然后他就说比利时的巧克力啤酒还有薯条，他说到薯条的时候他就说是 French fries， 然后他好像也提了一嘴说大家别误会，虽然他叫就是英文名叫 French fries， 但是其实是我们比利时的。当时就种下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印象，然后后来我没有去深究为什么，然后今天我们就可以请我们的维基游走的两位主播来介绍一下，
又来上班了。维基百科上说 French fries 这个叫法在英语里最早出现是在1856年，又是在一个这个 cookbook 里面，它是叫女仆烹饪指南的一本食谱里，它上面写说把土豆切成薄片放进热油里炸，其实当时那个 french fried 它这个表达就是油炸的泛称，就是你也可以说炸鸡也叫 french fried chicken 之类的，就是它
应该是叫 french fried potato。
最早其实应该叫 french fried potato， 对。然后为什么叫 French 呢？就是有一个传说是这样的，他说一战的时候美国远征军到了比利时，发现他们在吃炸薯条，但是因为比利时人说法语，所以他们就觉得是法国菜。
他们还知道比利时人说的是法语。
那应该能知道吧。但是呢这个只是一个传说哈，因为一战之前就有 French fries 这种说法了，就它可能就只是就是 somehow 这种炸的油炸这种手法被叫做了 French fried。 然后就这么遗留下来了。
我还看到有人说是欧亨利发明的，在一个小说里面
啊，真的吗？
但是在其他地方也没有看到，所以就是存疑。
我觉得、
嗯、
OK， 欧亨利不是还发明了那个什么香蕉共和
国，
也是他发明的。
他真是个小机灵鬼。
Anyway， 然后其实薯条在别的地方也不都叫 French fries， 比如说在就是英国、澳大利亚、爱尔兰、新西兰跟南非，他们叫 chips， 就在北美这边 chips 是薯片。
嗯，
但是他们那边就叫 chips 为薯条，所以那个英国的那个炸鱼薯条英文叫 French and chips， 但它结果上的是薯条是吧，不是薯片。然后他们那边叫薯片是用 crisps， 就是有还是有一些差别。然后关于这个薯条到底是哪里发明的，就是个比利时法国人之争。我们今天就这么说了，我觉得都不合理。因为土豆的原产地是南美，我就不信南美人没有炸过土豆。目前文献里最早提到炸土豆的是在1629年，在智利有一个资料上面写什么被俘虏的西班牙士兵回忆到他吃过这个一个菜叫做 papa fritas， 就是炸土豆，但是他那个土豆可能跟现在薯条不是很一样，就是它有可能是比较厚一点或者是一个块状的。但是我不觉得薯条它的特色在于长条。所以我觉得其实薯条炸薯条应该是南美人发明的，这是我的一家之言啊。而且就算再说你说南美的这个不太一样，那它这个很有可能也不是法国跟比利时，因为土豆是首先进入了西班牙，因为西班牙去殖民了南美嘛，他们把土豆带了回去，有人就觉得应该西班牙就发明了这个东西啊。这个但是反正就是我觉得法国跟比利时就互相争这个东西吧。有人说是法国发明的，他们举出了一个证据说1842年有一个巴伐利亚音乐家，他在巴黎的蒙马特大街的一个摊子上学会了炸薯条，然后把炸薯条的手艺带到了比利时，打出的招牌就叫做巴黎风格炸土豆，所以应该是法国发明的。但是比利时人说他们找到了一份1781年的家族手稿，记录了1680年以前莫兹河谷的居民就已经在炸土豆了。但是问题是这个手稿反正也从来没有公开展示过，所以感觉大家就是我觉得都站不住脚。
他们需要哪一方出土一个以前土豆的那个
土豆化石。
土豆化石。
对，就像我们的饺子。
笑死了。哇，说到出土，我想起来我们在蒙特利尔有一个艺术馆，有一个艺术家做过一个现代艺术，特别神奇，就是把那个汉堡跟薯条的那个把麦当劳的那个汉堡跟薯条做成了青铜器。
哦，
有一点那个出土的感觉。Anyway， 扯远了。不过薯条呢，虽然它的起源有所争议，但是真正把它变成全球现象的还是美国的快餐文化。然后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冷冻薯条，它是1940年在美国率先商业化的。麦当劳就是主要是利用这些冷冻薯条，这样它可以保证每一家它的那个味道都差不多嘛，就是品控的一个考量。然后当然也是便宜啦，所以我觉得美国主要就是他们的特色就是把这个东西做大做强，以及变难吃。
对，可以量化的一个东西。
嗯，一切都是油炸的。
对，
嗯。
我查一下那个青铜的薯条，还是一个华裔的。
对，是一个华裔的艺术家。
赵恒图。
嗯，
我想也对，听着就像是这种他的一种概念。
对对
对。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我想到就是说，比如说。几百年后吧， 几千年后之类的，那时候的人类进行一些考古发掘，可能就发现了一大堆这个麦当劳的盒子，
还没有降解的那种，
对啊，
塑料的盒子
啊，对。虽然薯条肯定是没有了，但是薯条的盒子可能还在。
对对，
然后说不定人家已经从那个火星上面进口土豆到地球，马特达蒙种的那个土豆，
笑死了！
今日土豆来自火星。
哦，对对对。
有趣的是美国人自己虽然都不是刚开始的发明者，但是他们很喜欢给这些外国来的食物改名，就是比如说在2003年的时候，法国拒绝支持美国在伊拉克战争给他们资助，然后当时国会办公室的自助餐厅就把薯条 French fries 改名为 Freedom fries 自由薯条、然后把法式吐司 French toast 改成了Freedom toast、这个、
我觉得这个很不合理啊。
对对，就是他
因为他
永远觉得
进攻了别人，
对，然后但是他永远觉得自己是正义 Liberty Freedom 的一方、对，然后这还不是第一次，包括一战的时候当时他们跟德国人有 beef 的时候，他们就把德式酸菜 sauerkraut 改名成 liberty cabbage， 然后汉堡因为含有马切之前住的德国城市汉堡的名字也被改名成 liberty steak 自由牛排，包括热狗热狗当时夹那个香肠叫法兰克福香肠，因为跟德国法兰克福的联系也被改名成 liberty sausage 自由香肠，反正美国人就是自己不会做菜还天天要把人家的食物改名，
全都自由了、
全部自由
硬蹭。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就是肯尼迪有一次访问德国的时候在柏林不是还入乡随俗想讲一句德语来赢得那个大众的喜爱嘛、
okay.
他就说我是一个柏林人，然后就用德语讲的，然后但其实那个柏林人就是刚才像那个汉堡人的那个词尾也是 ER 的嘛、就是、Berliner 对吧、然后其实 Berliner 是一种甜点，一种德式的就跟那个 Donuts 是一样的一种圆形的、也是夹了果酱然后油炸的那种，就跟 donuts 吃起来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形状是实心的圆、不是那个 donuts 是圆那种圆圈，所以我就觉得美国这种什么都用他们来说完又来解放然后又来蹭，
反正他就是变成了美国甜心
笑死了、
对。
And therefore as a free manI take pride in the words, Ich bin ein Berliner.
对，
吃薯条蘸什么？
我还挺喜欢蘸那个 Five Guys， 他会提供那个 Heinz 那个番茄酱公司的，他有个那个麦芽醋。那个 malt vinegar、对，就是以前英国人还会这样蘸、然后可能宾夕法尼亚人就保留那个传统、所以那个蘸一蘸就还挺解腻的，我觉得
我都不是酱料党，
粉包党，
直接啥也不蘸
对，
原教旨
主要是因为我们在云南长大的小孩吃的土豆炸的都是蘸那种辣的那些料，
干料什么的、
干料或者是他拌的他们家的秘制酱料，但是都是用那种辣椒啊或者是酱料那种调的那种，加一点葱啊折耳根啊薄荷呀、这种啊、you know、跟那种美式几大坨那种红色的加了很多糖的那种番茄酱的完全是不同的吃法。
我记得之前在香港的时候麦当劳有一度会，如果你买大包薯条的话，他会给一个大袋子，然后给一个粉包，就是类似海苔粉之类的，然后可以把薯条倒到袋子里，
摇一摇是吗？
对，可以自己
摇，
疯狂摇，然后餐厅里面所有人都在摇，
感觉这个
到处都是在那晃的声音，
好可爱，
就很 interactive。
这个听起来感觉更好吃呢。
我也觉得，我感觉我们可能都喜欢比较干的那种料。是。
然后感觉那个台式的那种番薯条， 他们经常会撒一那种话梅
粉，
话梅粉，
对对对，就
很
解腻，也，对，而且其实说到番茄酱，它也是一个挺有怎么说，挺神奇的一个食物，它就是 ketchup 这个词，就是据说是从闽南语来的，就是闽南语，我不会念闽南语，反正就是闽南语的一种。鱼酱、虾酱，就是他们那边会把那个鱼腌鱼产生的一些那个汁，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虾酱、什么鱼酱之类的吧。
好像是斜汁、两个
字，
斜是小溪的溪的那个三点水换成月字旁，我不知道闽南话怎么说。
对，然后后来好像什么上什么沙茶酱，还有哎那个叫什么沙爹酱，全是都跟这个有一些关系。
嗯
然后后来就是带到东南亚之后，就变成这个沙茶酱、沙爹酱之类的东西，再又传给了英国水手，他们怎么就加了番茄，然后就变成番茄酱了。但是名字还是很像闽南语，就是个 ketchup 的确听起来
不像
英
语，
对，
像粤语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我记得好像也英国人会叫那个 cats up。
哦，对对 ，cats up 也是一种它的拼法 ，kind of yeah。然后这个所谓的番茄酱，它也是一个世博会上推广的，是1876年的美国费城世博会，然后亨氏首次向全世界介绍了这一个番茄制成的调味酱，推广了，成为了风靡世界的国民酱料。
对，因为那个亨氏以前就在匹兹堡嘛，所以我们以前就会路过匹兹堡那个工厂，我还看他们那个历史，就像你说的，当时那个肉的处理肉的地方都很脏嘛，所以然后美国人当时会经常买到味道不对的肉，所以他们就是用这个番茄酱来掩盖那个肉的怪味，所以当时特别需要酱料。要来补足这个卫生的不足，
这是他们历史里写的吗？
是是是，
就是说别人家肉太臭了，然后我们这个酱可以盖住。
对，就是当时那些肉都是露天卖的，也没有什么冷藏技术，所以大家经常吃坏肚子。但是他们好像也不 care 这个源头上解决问题，反正味道盖一盖还是能吃。
Interesting。其实说到番茄酱，亨氏番茄酱其实跟加拿大还有一个。关系就是在安省这边有一个城叫 Leamington， 他们以前是亨氏在这边有一个很大的厂，然后这边会产很多西红柿，然后这边的西红柿在亨氏的工厂被做成番茄酱，算是一个很大的工厂，然后后来他们就突然决定就是撤出 Leamington， 但是相当于这整个城他们很多产业都是跟亨氏相关的，你一大堆做就是种西红柿的，那这个厂不在的话，他们西红柿就不知道去哪儿了。然后很多其实很多当时那个城市的建设也都是亨氏有投资的吧，就是有很多公园啊什么学校都是亨氏投资的。
这个城基本上就是相当于他们的小区了
啊，对，就有点那种对，
大家都是亨氏的员工，
嗯，就是那个感觉。对，然后后来他们走，就是亨氏走了之后，好像本地哎呀，它是一个本地的吗？是另外一个公司，也是做番茄酱的一个公司，但是没有亨氏名气那么大，就 take over 了这些工厂。
是 Frenchies。
哦，对，他们叫 Frenchies。
啊，也是一个美国公司。
哦，也是一个美国公司。但他没有亨氏那么有名。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亨氏抛弃的工厂又回购了，相当于又让当地的人又有了工作，然后在加拿大当时就有一个 Frenchies vs. Heinz 的 ketchup 之争，好像就是有一个人在一个 YouTube 上发了这个事儿吧，然后就鼓励，哦，在 Facebook 上发的，就是让大家抵制这个 Heinz 的番茄酱，因为它让我们的同胞失去了工作。就还蛮有意思的。
哎，所以加拿大看到的哪个牌子的，就是外面快餐看哪个牌子的番茄酱多呢？现在
我感觉还是亨氏比较多，
没有抵制的彻底。
对，但是我们那次好像去 Leamington 附近的一些地方，在有一些店里有看到那个 Frenchies 的 ketchup，yeah。
对，我们 今天就是讲到这个汉堡薯条，感觉这个东西就是从小时候还有点奢侈的东西到现在已经俨然成为了那个我们心目中的垃圾食品，
就是万不得已才吃的东西。
嗯、对对，我觉得它跟就是美国这种汽车文化也很有关系，因为你在 drive through 甚至不用下车就可以吃，然后你无论开到荒郊野外什么地方都可以保证你有一家麦当劳或者是一家普丁。
对，其实像这个肯德基麦当劳他们最初也都是因为就是在加油站附近开什么之类的、才可以就是火起来这样。
对，我就记得我们前年有一次去西雅图周边一个小镇去住了两天，就是很远很远的一个小镇，也没有什么特色景观啊什么的，就是一个无名小镇，然后开到就是从高速要下那个 exit 去进到那个小镇的时候、远远的你就看到先是一个壳牌加油站的那个 logo， 然后旁边又是一个麦当劳的那个 M、巨大的一个金拱门。对，
对，
然后就感觉是为那种旅途的人点亮沙漠里的人找到了一片绿洲的感觉。就是你到这里有油加有那个麦当劳可以吃。那一秒钟我就觉得这里真的很美国。然后开过很多 pickup truck， 然后正好是那种大选期间嘛， you know， 就是那个川普的支持者的那种小镇。就是很那一秒钟你就觉得哇，美国的 essence 都在这里。
笑死了。但我觉得的确就是一定程度上，如果你去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然后你看到一个麦当劳，会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就是你总是会吃到这样一个熟悉的食物，就是没有，它没有，就是它是一个比较有安全感的选择
啊。对，
反正它也不是很好吃，但是呢它你的预期是有的，就对对，就是一个就是你如果去一个很新的地方，然后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感觉吃一个麦当劳也个不错的选择。
是。
但是中国人吃惯了中式的肯德基麦当劳，他们到国外点的时候肯定会巨大失望。就是没有什么老北京鸡肉卷。
对，尤其是肯德基
鸡腿堡。
是。
没有油条和那个粥。
是的。好像升华失败了。
对，没有可以。
对，然后对 identity 嘛，美国人的 identity， 对，就从我觉得他们的 identity 还体现的，就除了它是一种汽车文化的一个衍生品，然后一种平民美食，可以叫做平民美食，可以这样，
很便宜，
很便宜 ，accessible， 那它也代表了一种他们就是家里的食物的那种感觉，就有时候你看那种太空宇航员回到陆地上第一口能大口咀嚼，不是那种太空那种包装的食物的时候，他们就想吃一个 cheeseburger。对，
的确对于他们来说就是
家的味道，
妈妈的味道，是
妈妈的味道，地球的味道，
地球
国
的味道，
这太美国中心主义了。
地球的味道是汉堡。
笑死了。
对，相当于他们把外来的东西然后通过一些整合变成了美国的 identity， 然后输出到全世界。
是
文化挪用。
文化挪用。对对对，
短短的250的年历史就这样传开。对，连 Trump 老家还是德国人对吧。
是啊，
他也是 Berliner，
他也是美国甜心。
Oh、
YMCA，
对，所以对，反正我们这期就是打破一些美国人自我感觉良好的一些滤镜吧，就是这些你们引以为傲的食物，其实并非真正来自美国。
给250周年献礼，
献礼。
请记住你的 origin，
对，别忘了自己是谁，
不忘初心，
不忘初心。
想让这个薯条和汉堡的那种，就 make them a great again 的那种，让帮他们证明，就是 让大家知道它不是美国食物。
对对
对，所以就是希望大家无论走到哪个边缘的角落都能吃好喝好，
少些烦恼。
那我们今天谢谢维基游走的参加，我们那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嗯，
好，
谢谢乔宇和马倩。
对，感谢你们的选题。
好的，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